主前八世纪，北国以色列的先知何西阿呼吁，
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
今天就让我们静心聆听，一起进入何西阿书。何西阿书三章一到五节是何西阿与他的妻子歌篾之间的故事。歌篾因为沉迷于情欲，就离弃了自己的丈夫何西阿，去追随情夫。三章一节经文记载，神命令何西阿再一次的去爱这位对他不忠但又使他念念不忘的妻子。神要何西阿呢把妻子接回来，神要借着先知亲身的经历和体会，宣告以色列民虽然背弃耶和华，沉迷于拜偶像当中，但耶和华仍然爱他们，仍然愿意接纳他们回转。在这节经文当中用了四个爱字，每一个爱字都有各自不同的意思。第一个，你去爱一个淫妇，这是何西阿对妻子的爱，是甘心情愿毫无条件的愿意用自己的怜悯并配以行动上的照顾关怀去爱妻子，而且无论妻子是否忠贞，他对妻子的爱都是始终不灭的。那么第二个呢，是他情人所爱的，这是歌篾与情夫之间情欲上的爱，促成了歌篾淫乱的行为，这是一种为了扩充和满足彼此肉体上的欲望而不顾一切后果的败坏行为。那么第三个爱字呢，是喜爱葡萄饼。葡萄饼呢，是当时迦南人拜巴利的时候呢，可以在呢拜祭完之后所吃的饼。那么以色列人呢，就喜爱这种葡萄饼，就认为呢，这是巴利祝福赐给他们的饼，代表了呢他们在宗教上的淫乱，见证了以色列人与诸巴利之间那种不正当的关系。第四个爱呢，是耶和华还是爱他们，这是一种在所有情形下都坚定不改变的爱，即使当以色列子民堕落在拜偶像淫乱当中，神的这一份爱依然彰显，依然不变。神的这一份爱是以色列人唯一的回归之路。于是呢，在三章的第二节就记载，何西阿听从了神的命令，用银子十五舍客勒、大麦一赫梅尔半，把妻子歌篾买赎回来。那在当时啊，大麦一赫梅尔半呢，大概可以呢卖这个十五舍客勒的银子，加起来呢，何西阿买赎歌篾的钱呢，大约是三十舍客勒，相等于呢当时一个奴隶的身价。由此看来呢，当时歌篾呢是一个可以用金钱来买卖的女人。我们大致可以推测，歌篾早已经把自己卖身给情夫了，又或者呢是他奉献卖身给巴利庙做庙祭，而他的情夫呢就是那些在巴利庙与妓女行淫的人。这样子败坏的歌篾，因着神的爱，何西阿仍然心甘情愿的用那么贵重的赎价把他买回来。同样的，在生活与宗教上都充满败坏的以色列人，神也愿意用他的爱去接纳他们的回转。接着三章三节经文记载，在与妻子重修旧好再过夫妻生活之前，何西阿就吩咐歌篾要多日独居禁欲，不可以跟任何男人有性关系，连合法的丈夫也不可以和他同房，要完全的终止歌篾的性生活，叫他自洁， 让她恢复对丈夫的忠贞，并且呢，要她独居，好使她有一段日子安静反思，好好的悔悟，以至于能够完全的回心转意。那么这样独居完成之后呢，哥蜜也就要成为一个身体以及心灵都是完全预备好的人，能够跟丈夫荷西阿白首偕老，永不分离。这也是耶和华期待自己和以色列人的关系。荷西阿在爱哥蜜的爱，就是要反映出耶和华爱以色列人的爱。耶和华愿意买赎，使以色列人得着自由，就好像荷西阿买赎哥蜜一样，但荷西阿却要管教哥蜜，使他圣洁。也就只有这样，哥蜜才能够再成为人妻。以色列也是如此，经过管教之后，能够再次的成为神的子民。亲爱的弟兄姊妹，真正的爱也是如此，使人自由，也使人圣洁。荷西阿要求割灭的，也正是耶和华要求以色列人的，为了使以色列人反省悔改，远离淫行和败坏，可以预备完全的归向神，耶和华就要给他们适当的管教。三章四节，神就给以色列人列出了六项管教的内容。这六项内容呢，可以分为三组。第一组呢，是政治方面的，无君王，无首领。无君王，那就是没有了领导的核心。那么没有了君王的统治，国家呢就会发生混乱。而无首领呢，就是没有了军事的领袖，那么就会失去安全的保障，国家就会更加衰弱。那么第二组呢，是宗教上的，无祭祀，无柱像。这是特别指得罪神的异教崇拜。柱像这个词在以色列历史当中有不同的评价，它可以是指毫无宗教含义的标示地区分界线的记号，又或者是用来纪念耶和华同在的一个记号，好像在创世纪二十八章里，雅各呢就在伯特利以枕头的这个石头来做柱子纪念神。而到了北国末期，柱像在迦南宗教里就成了代表男性生殖器官的膜拜对象，有的时候呢会与偶像亚斯他路并列。那么荷西阿呢在这儿提到的柱像，我们可以确定的知道，它是指一种混杂了异教崇拜的祭祀。耶和华不仅要禁止他们拜柱像，连任何祭祀活动都要停止，包括祭祀耶和华在内。这表示以色列整个宗教制度都败坏了，必须全部废除。那么第三组呢，是无以弗德，无家中的神像。以弗德呢，原来是希伯来祭司的外袍，或者是外袍上的佩戴之物，但后来却成了迷信之物，被以色列人呢用来求神问卜之用。而家中的神像呢，我们知道呢，它是一个很小的偶像，所以呢，以色列人呢就将它安放在家中做神像。在创世纪三十一章里头就记载，雅各的妻子拉结偷了父亲拉班的神像而逃亡的事情。圣经呢也曾记载过，有人呢以此做占卜摇签之用。那么以弗德呢和家中的神像呢常是连接起来用的。早期以色列人可能呢是用以弗德或家中的神像来求问耶和华的旨意。在三章四节里头连续的用了六个无字，我们不清楚这六个无字是指以色列人哪一段时间的光景，是指他们在二章六节所说境内荒芜的情况呢， 还是二章十四节他们在旷野的日子呢？还是九章三节被掳的情形呢？圣经都没有说明，但是它的结果是相当清楚的，那就是呢，要借着这六个无的管教，使以色列人得洁净，好预备接受神将要为他们所预备的恩惠。在以色列领受多日独居的管教之后，三章五节，神就给予他们新的希望，应许在末后的日子必然复兴他们，以色列人必然归回，从被掳之地回到故土，从敬拜偶像当中归向真神。到那时候，以色列要寻求他们的神耶和华和他们的王大卫，因为耶和华是以色列民族的保护者以及将来的盼望，而大卫王呢，是以色列民族合一以及强大的一个代表。以色列民一直都盼望着有一个像大卫一样的君王来统领他们，使南北两国能够再次合一，使国家强大。而到了神所应许复兴的那日，神必然帮他们兴起一个像大卫一样的王来统领他们，使他们的国家合一强大。那么他们就必定呢，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领受他的恩惠。在三章四节到五节之间，因着神的管教和恩典，以色列人就有了一个微妙的变化来对比。过去的背叛在独居过后迎来了回归，过去政治和王室的败坏叫神以无君王无首领来管教，现在他们却要重建大卫的政权。过去拜偶像招来了无祭祀无柱像，但是现在他们却要专心寻求耶和华。过去把以弗德和家里的神像混淆来拜耶和华，但现在他们却要以敬畏的心专一的归回耶和华，领受耶和华的恩惠。亲爱的弟兄姊妹，神有无限的慈爱怜悯和宽恕，只要我们愿意从最终悔改归向神，我们就能够得到赦免，而神也必然会赐给我们丰盛的恩惠。让我们亲近神，得着真正的智慧。